今天我们来讲《创世纪》的38章。讲完这一章，我们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何《创世纪》38章突然记述了犹大的丑闻；第二个是为何他玛要用这种方式来生下他的孩子；第三个问题是这对于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启发。《创世纪》呢，它是以神创造天地开始，以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而结束。创世纪37章以后的主角就是约瑟，但是非常突兀的是在38章额外的加入了一章讲到犹大嫖妓的事情。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奇怪就对了，这里呢应该是有彩蛋的。我们来介绍一种希伯来文的文法结构啊，我们管它叫三明治结构，就是说在希伯来文中，有的时候呢，会上面有一段，下面有一段，这两段呢是互相对称的，然后在中间有一段，中间的这一段呢，就像是三明治中间的那一块肉，也是特别要突出的一个重点。那么这种结构呢，一般通常是出现在一章当中，但是呢，这种跨越几章的也是同样的道理。37章呢，讲到约瑟去找他哥哥。39章讲到约瑟被带到埃及，那么38章呢就讲犹大的丑闻。这个38章就是这个三明治中间的肉。我们今天呢就来仔细讲讲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玄机，为什么呢？这个又是一个重点呢？我们先一节一节的来解释这些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些经文当中藏有什么样的信息，我们再来细细的这个分析。第一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这里啊，尤其的刻意的突出犹大离开他的弟兄。犹大呢，他跟约瑟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约瑟是被卖的那一个，而犹大呢是那个提议卖约瑟的那一个，而约瑟是被迫离开他的弟兄，而犹大呢是主动离开他的弟兄。约瑟身处异国他乡，他无奈而娶了外邦的女子，而犹大呢是主动的去娶一个外邦的女子。约瑟诚实，犹大欺骗。约瑟抵挡诱惑，而犹大主动的去陷入最终。那么他离开他的弟兄，他去找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是亚杜兰人，名叫希拉。亚杜兰的意思呢就是人民的公义，这个呢是一个至义的民族，属世界的无疑。属神的人呢信的是神的义，而不是人的义。而希拉的意思呢是贵族。这是一个有钱的朋友，这个希拉呢，他是个外邦人，所以这里呢，一个很形象的画面就显现出来啊，就是说，一个贪爱世界的神的子民，他想要去世界中去找最终之乐的时候，他去找谁呀？他不可能找他属灵的弟兄的，你知道吧？他一定去找他属世界的朋友，所以当每一次他跟他的这个属世界的朋友相遇的时候呢，总会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会发生。那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讲呢，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啊。英文就更清楚一点，bad company corrupts good morals。所以呢，你交一个坏的朋友，这个坏的朋友呢会带给你很坏的影响，它一定会影响你的这个灵命的。约翰一书2章15节，老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第二节哈，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这里呢，你看这个希伯来文，他特意的突出那个看见啊，就犹大看见。所以你想想看，你看见一个女生，你只是看见而已，你就娶她为妻，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唯一的解释是这个人颜值很高嘛。所以犹大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你知道。或者换句话说呢，犹大啊是一个很不属灵的人，非常的属血气。因为属血气的人呢，他的决定呢都是靠天然的欲望为驱动的。这个能够让我们想起谁呢？就想起以扫。 以扫当年的娶迦南的妇人的时候啊，让他的父母以撒和利百加非常的烦恼。现在的这个犹大呢，也一模一样，只是因为对方漂亮就娶来为妻，毫无属天的考量。就是说，这个呢，我想延展说一下，就关系到我们基督徒的择偶观啊。你要考虑什么因素呢？你要考虑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然后呢，你娶他为妻会不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你知道？还有第三点呢，他能不能给你培养出敬虔的后代来？因为婚姻的目的，神在婚姻里面的目的非常重要之一，就是要培育敬虔的后代。所以呢，这些问题呢，一个属神的子民呢，他都是要考量的。而犹大完全没有考量这些，而这个时刻呢，他的父母也活着，他也完全没有考虑他们，或者说是咨询他们，你知道？所以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你找一个女朋友男朋友的时候，你要找教会的属灵的长辈，问问他们的意见，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知道？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啊，这个择偶的时候呢，外貌呢不能是唯一的理由，也不能是最重要的理由。另外呢，这个苏亚的意思啊，苏亚的意思是财富，所以这个苏亚呢也很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大户，所以他这个婚姻里面他到底有没有政治联姻的意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哈，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他没有被记载下来。圣经中记载名字的时候啊，它一般都意味着纪念，你知道？那么这种明明是一个挺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但是呢，没有名字就是不记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不被纪念，你知道？就说在神眼中看来，他名叫什么不重要，无所谓。第三节、第四节，他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儿，他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他起名叫儿男。这里有个小细节，你发现没有？儿的名字是犹大取的，而儿男的名字呢是他妻子取的。那犹大上哪去了？很可能出去混去了，你知道？因为后面他生四拉的时候，犹大就在外面混，你知道？所以这个犹大呢是个蛮不着家的人。他给他儿子取名叫做儿，儿的意思是什么？儿的意思是警醒，这个是特别有讽刺意味的，因为犹大显然是非常的不警醒。而他的妻子呢给老二取名叫做儿男，意思是强壮，毫无信仰的内涵，你知道？所以唐崇荣牧师讲过一个事情，他说娶老婆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这个子孙后代的这个老祖母是谁，你知道？你选择一个不信主的妻子的时候呢，你不要指望他给你培养出敬虔的后裔来，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那么在这个另外一点呢，不敬虔的母亲呢，她不但是培养不出敬虔的后裔，甚至她有可能会带来更多反方向的影响啊。最经典的例子是什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亚哈。在列王记和历代志里面记载每一个好王或者坏王的时候呢，无论好坏都会提上他的母亲是谁，你知道？所以这个暗示非常的明显，就是说母亲对这个孩子的影响甚至比这个父亲还要大得多，你知道？所以无论这个好王坏王，这个神都要让你看清楚他母亲是谁，他母亲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要我们看清楚这个。那么这个犹大国当中呢，有个王叫做约沙法，他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好王，但是呢他最糊涂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最糊涂的一件事，他就跟最坏的王亚哈非常的铁，你知道？甚至是他为他的儿子约兰娶了这个亚哈家的女儿亚塔利亚，你知道？所以这个亚哈家的邪恶呢就借着他这个女儿进到他家里面来。所以这个约兰上台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杀了他的弟兄，把他弟兄全杀光了。这个在大卫这个他们这个王朝里面、没有这个事情的，你知道？虽然他们之前有发过杀弟兄的事情，但没有那种就是说把弟兄全部杀光这个事情，前面是没有发生过的。然后这个约兰和这个亚塔利亚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亚哈谢。亚哈谢呢，他又跟亚哈的儿子走得很近，所以后来呢就被反叛亚哈的将军耶户所杀。而这个亚塔利亚呢，在他这个儿子亚哈谢死了之后呢，他就专权，然后他为了他的自己的权力稳固呢，他就大量的杀死他的孙子，凡是对他把持朝政有威胁的统统杀死， 唯有约阿斯被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藏起来得以保存。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啊，约兰王之后和乌西亚王之前有三位国王，就是亚哈谢、约阿斯和亚玛谢，这三个人呢被故意漏掉，排除在家谱之外。那这个呢，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里面呢神所说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你看，约沙法给他自己的儿子找这样一个媳妇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危害性啊会延长到那么远，那么好几代之后，你知道，他如果知道的话，他肯定肠子都悔青，早都不会这么干了。但是我们后来人呢，你要看明白这个事情。第五节，他父又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示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请求 plead， 你知道，所以这个好像是这个。就隐含着这个调调，就后面的这些日子里面啊，这个他玛等于是一直都在请求这个犹大把这个示拉给他。但是呢，他生犹大的时候啊，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这个基西的意思啊，就是欺骗，这个就非常的耐人寻味啊，非常的耐人寻味。欺骗呢，就是这一章的一个主题。犹大呢欺骗他的儿媳，他的儿媳呢也欺骗他。再延伸一步呢，欺骗呢是这个雅各家的这个传统。雅各呢骗他自己的父亲，然后他的儿子呢也骗他，然后他儿子呢杀四件的人的时候也靠欺骗。再远一点呢，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追溯到以撒。亚伯拉罕呢骗法老，这个以撒呢骗基拉尔的王，一直都是骗。再远一步呢，欺骗呢是人类堕落的开始，人类被撒旦所骗而堕落，然后呢欺骗呢也成了人类堕落之后的一个特征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里面呢，主耶稣说他说谎是出于自己，这他指的是撒旦，说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个欺骗呢，就是这一章的一个主题，一个名的主题啊。那么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图啊，这个橙色的这条线呢，就是约瑟去找他哥哥的路线；绿色的那条线呢，是约瑟被拐到埃及去的这个路线啊。那么这个中间呢，有几个城，你看这个西伯伦是他们家住的地方，西伯伦往上亚杜兰就是这个希拉这个。犹大的这个狐朋狗友的家啊，在网上呢，这个就基西，所以他这个去基西的路上啊，他会经过亚杜兰，所以很大的可能性呢是，他老婆怀孕的时候，他出去找上这个他的这个酒肉朋友，这酒肉朋友呢带他去哪里去嗨，你知道，这个十有八九是这么一回事。那么第六节呢，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他玛的意思呢就是棕榈树，他玛大概率是一个外邦人。第七、第八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敬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立生子立后。所以这里呢，这个鹅啊是个坏蛋，你知道，然后呢神就让他死掉了。那么犹大呢就让他弟弟呢把他哥哥的妻子娶过来，然后呢生下来长子呢就算为他哥哥的这个后代。那这个呢是有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的根据的，摩西律法的根据，在生命记的二十五章第五节就讲到了，如果有一个人死了，他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弟兄啊，要尽这个弟兄的本分，把这个寡妇娶过来，你知道。然后他把寡妇娶过来一个目的是什么？是生下来一个长子归在这个死掉的兄长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呢在这个以色列中被涂抹掉。但是这个人有没有不愿意的权利呢？他一样也有。他如果有不愿意的权利呢，他就是要在众长老面前要做见证，就是说我不愿意娶他。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这个寡妇呢就要脱了她的鞋，吐唾沫在她脸上。所以这个脱鞋呢，相当于是立下一个约了，就是这个作为这个人的一个标记，他就是一个不愿意为哥哥立家室的人。这段律法呢，它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和今世的意义。我们先讲永恒的意义。一个人啊，他如果说按照这个属世界的这个世界观的话，如果说人死如灯灭，对不对？如果人死如灯灭的话，你死了以后你埋在哪里，以及产业怎么样，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你知道。这个南宋诗人陆游他写了一首非常矛盾的诗，他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可见他这个人心里面非常复杂。第一句说人死了就知道万事都空了，就如灯灭了。那最后又来了一个"家祭无忘告乃翁"。你如果真的都元知万事空了，你干嘛还要告乃翁呢？所以你看人心中是非常的复杂的，你知道，人内心深处呢是知道灵魂永存的，而且知道有复活的盼望的。然后呢，这个希望死后呢还能够有新的世界、新的生活等等。但是我们跟他们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确知的，而且我们是有确切的把握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从死里复活，啊，让我们知道呢，复活是一个真实的、靠谱的事情。所以神的指明呢是清楚的知道灵魂是永存的，你知道，所以我们是清楚的知道我们将来要复活的，我们将来会有新的世界、新的生活。那么你怎么显出你天国子民的身份的特别呢？很简单。天国的土地呢，有一块是你的啊，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所以你就明白了这个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们家人，亚伯拉罕和这个和他的妻子萨拉，还有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还有雅各和他的妻子利亚，全部都要埋在希伯伦，因为那个是他们家的产业，他是带着一个复活的盼望埋在那里的，你知道，他们以后复活了，他们全家还要在一起，你知道。所以这个迦南美地啊，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说，这个新约啊，应许之地呢，其实真正重要的呢，是预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呢，物质层面的应许之地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啊，迦南美地仍然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应许之地。所以这里呢，我需要扯得远一点。有一些相信无千禧年的基督徒，主要是改革中的基督徒，他们相信无千禧年，他们认为基督来过了，新约启示下来了，旧约呢只剩下一个预表的意义了。所以呢，他们在他们观念里面看来，好像就是教会呢替代了以色列。但是呢，我们不这样认为，教会呢和是教会，以色列是以色列，教会呢是神的心意，没错，教会是真正的神的子民的集合。但是以色列呢，它是也是一个有形的圣约的群体，里面也是隐藏着真正的神的子民的。那么今天的有形教会也是一样的，也是有形的圣约的群体，也是里面隐藏着真正的教会的。所以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啊，它是主的两群羊，你知道，最终要归为一处。但以色列呢，是以色列，神跟以色列的约并不会因为教会的出现而废去啊。你比如说。比如说哪一个呢？哦，这个经文我没有贴出来啊。比如说这个《创世纪》17章的第8节讲呢，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够清楚明白吧？地点呢就是迦南地，时间跨度呢就是永远，神永远将这块地赐给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业，啊。所以这个神的话呢，说了是一定得算的，他不能说哦，因为有教会出现了，这个话就不算了，没有这个事。神的话呢，一笔一画都要应验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历史进程当中呢，这个以色列人啊，有人打他们，有人抢他们的地，有人把他们赶走，对不对？所以直到今日呢，还是一样的，有人要打他们，要抢他们的地，他们仍然有随时失去这块地的这个危险。那么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应许什么时候实现？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得到这块地，世世代代的安居乐业，直到永远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数千年的盼望， 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的答案就是千禧年。千禧年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你知道。所以圣经中讲到这个得地为业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够仅仅以为是产业。这个产业呢，它跟救恩是关联在一起的。在神的这个应许之地里面有产业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那就是隐含着他在这个救恩上面是有份的，你知道。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这个天国八福的第三福讲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这里的承受地土呢，它就不能单单理解为只是得到土地，你知道。不只是，因为它是跟神的应许是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别的一些圣经的根据啊。这个诗篇25篇12-13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那我们再看一个更加清楚的，就是诗篇的37篇。诗篇37篇呢，就是主要就是讲呢，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不义的事情，你心里愤怒的时候呢，你读一读诗篇37篇。诗篇37篇9-1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22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27-29节，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恶人必被剪除，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审判嘛，对不对？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恶人必被剪除，恶人必被剪除指的是大审判。那么大审判之后，义人必承受地土，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义人呢，他在神的救恩上面是有份的，你知道。所以当神清理了这个地球，你知道，这个地球成为一个新的地球的时候，这个属神的人可以在其中居住，你知道。所以在今世，只看今世，只看当下，认为基督徒追求的都是虚空之物的时候，神要嘲笑他们。在千禧年里面，我们要跟神一起嘲笑他们，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最现实的事情。在那些恶人全部被神剿灭的时候，神把这个地土留给他自己的百姓。但是呢，我额外多说一句啊，基督徒你不用操心去以色列买地的事情啊，就不要搞到表面化。第一呢，那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约，不是给我们外邦人的约。第二呢，如今信主的以色列人啊，就是说即便是以色列人他信主了，他也没有必要在以色列买地，因为真正的得基业的凭据是圣灵，你知道，在迦南地一定会有一块地是归给他的，你知道。但我们可能是别的地，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一定得他迦南地，但是呢，我们会在别的地方，我们也有神给我们的地为业。所以我们明白产业和救恩的关系之后啊，我们就明白呢，在旧约时代相信神赐给他迦南地为产业的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相信神的人，他们就是相信神的应许的人，相信神的话语的人，他们就是因信称义被神算为义的人。所以呢，神设下这么个律法，就是说一个人死了没有后代的话，他的这个亲友都要帮他要立一个后代。所以这个显示什么？显示在神算的那笔账里面，这个产业赐给某个人的，那就是永远赐给他的，你知道，永远赐给他为业。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啊，他已经离世死了，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看来呢，这个人是永远活着的，你知道，这个地呢是他的，就永远是他的。所以因此他死了，就由他的儿子或者女儿给他占着。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呢，他的亲属当中最亲的一个人必须站出来娶他的妻子，然后生下来的长子呢就算为他的孩子，为他存留名号。所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律法呢是体现神的信实，神说的话呢绝对算数。而从今生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律法也是有它的意义的。这个律法呢体现神的怜悯， 在旧约的时代啊，女人是没有产业的，有更不用说外地嫁过来的女人更没有，你知道？所以当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如果她有儿子的话呢，她儿子可以合法的继承她丈夫的产业，她儿子如果长大的话呢，就可以养活她。但是如果她没有儿子的话，她丈夫的地她没有合法的继承权，而且她也没有孩子可以依靠，她就成了一个没有产业、无依无靠、非常可怜、孤苦伶仃的人。那么她的希望在哪里？她的希望只有在乎神。所以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借用这种困境趁机抢夺寡妇的这个家产。那么既然律法是这样定的哈，一个寡妇出现这种孤苦伶仃的情况怎么办呢？难道就是让她可怜吗？不是的，神的旨意绝对不是要让她可怜，神的供应呢是要让各种人都有能得到供应，你知道？就好像神调动万有供应那些小麻雀一定有饭吃一样的道理。所以神呢，他的律法当中也定下来呢，人呢一定要给他有生活的保障。所以呢，就由这个最近的亲戚把这个寡妇娶过来。所以他不单单是为这个死人存留名号，同时呢也是为这个活着的人提供生活保障，把断绝的希望呢给他重新的建立起来。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啊，你就明白了路德记，你知道这个扭转局面的亲戚，他其实呢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亲人，你知道，他是把我们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把断绝的希望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里面的产业啊，是指向这个神的救恩的。生命记25:5-10这一段律法，它显明神的信实，也显明神的怜悯。那么我们接着看9-10，俄男知道身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俄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这个俄男的恶呢，第一是不愿意给他兄长留后，不是一个有爱心有怜悯之心的弟弟。第二个更可恶的是什么呢？他不愿意却假装愿意，你知道这个呢是本章的第一个欺骗，你知道他可以骗过他的父亲，他可以骗过他嘛，但他骗不过神，所以神就把他击杀了。这个一样的一个例子呢，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5:3，这个亚拿尼亚欺哄圣灵，所以当场就被圣灵击杀。11，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了，住在他父亲家里。原文这里是他是先对他玛说，他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但与此同时啊，他是在心里在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也就是说他表面上说一套，但他心里说另外一套，说的是没戏没戏没戏，肯定不能把示拉给你，你知道。所以这个呢是本章的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欺骗。那么这个犹大这个人呢，他明显是灵眼昏花的。他两个儿子是怎么死的？他两个儿子是因为所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被神所击杀，对不对？所以如果犹大灵命很好的话呢，他应该是能够知道的。但是呢，他明显是灵命不好，他灵眼昏花，所以呢，他不知道他儿子怎么死的。那么，按照属血气的人，他能得出什么结论？他就跟这个世上的这个迷信的人一样的，他认为呢，他儿子的死可能是被这个他玛给克死了，你知道。所以这个他玛呢在这里呢就非常可怜，他不仅是孤苦伶仃，而且呢他还要蒙受这个不白之冤，而且呢这个还被这个坏犹大给套牢了。你说你这个你不愿意把这个事拉给他的话呢，你说句明白话，对吧？你说不行拉倒，那也不用吊着别人。但是呢他坏就坏在呢他不行呢他就这样子拖着别人，你知道，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恶的。 十二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提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他玛呢，他是不知道犹大是忽悠他的，他就真的守寡去了。而这个呢，这个事情呢，过了很久很久，然后呢，这个犹大的妻子就是苏亚的女儿死了，他女儿死了之后呢，犹大得了安慰。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没有过很久的，因为在希伯来文中，这两个从句之间啊，只是用一个连接弧连在一起，就相当于 and， 你知道吧？他妻子死了，然后他得了安慰。这个一般意味着中间呢没有很长的间隔，如果有很长的间隔的话，中间应该会加上一句又过了许多天，但这里没有，说明什么？说明犹大呢是一个移情别恋非常快的人，他很快的就 move on 了，所以他 move on 之后，他找安慰上哪去呢？又上他的这个酒肉朋友希拉那里去。那么他们一起上提拿去这个剪羊毛啊，在那个时代呢，他剪羊毛一般会有盛大的这个庆祝的 party， 知道吧？然后呢，吃喝玩乐，这个唱歌跳舞。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亚沙龙，亚沙龙他在想要杀暗嫩的时候啊，他就以剪羊毛的名义，把这个大卫的儿子们全都请来，来参加他的派对，知道吧？所以你看圣经中，但凡出现有资格剪羊毛的，比如说亚沙龙，比如说拿巴，比如说犹大，那这个呢，都是绝对的土豪大佬，知道吧？我们一般申请个信用卡，拿个几百块的 bonus， 你这个叫薅羊毛，对不对？薅羊毛你能薅几根？那么有资格大把大把剪羊毛的，那么这些人是多么的富有，你可以想象。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他不是去干活的，他是约上他的酒肉朋友一起嗨去了。13-14节，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提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这个事情都过去很长的时间了，而这个他玛呢，居然还穿着这个寡妇的衣裳，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非常信实的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人，他说到做到，和犹大呢是鲜明的对比。但是呢，这个信实的人呢，现在被逼也要开始诈骗，你知道？这个呢，就是本章的这个第三次的这个欺骗。现在呢，他已经知道犹大是忽悠他了，他知道犹大呢压根没想把示拉给他，于是呢，他脱了这个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脸，又遮住身体啊。这里呢，这个遮住身体呢，翻译的不够准确，因为这个希伯来文这里这个词呢，可以翻译为遮住，也可以翻译为化妆。我认为化妆呢是更准确的翻译，他把自己呢伪装成妓女的形象，那么应该是具备当时妓女的一些服装特征啊，让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有人解释说啊，那时候的妓女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庙妓，就是拜偶像的庙里面的庙妓，跟那种妓女行淫呢，就是敬拜那些假神。而另外一种呢是赚钱的妓女，这里呢她假扮的应该是那种赚钱的妓女啊，因为庙妓一般是坐在这个假神庙的这个门口的，而这个地方呢它没有这一类偶像的庙。然后呢，那个牧师呢还说这种蒙面的妓女比较高级一点，那这个我就道听途说，无从考察了。但是呢，15节讲到呢，因为她的蒙着脸呢，这个犹大就看出来她是妓女。所以这里呢他应该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妓女的标记。那么问题在于他怎么能够想到用装成妓女这一招呢？所以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就是说犹大的好色，或者具体一点说，就犹大嫖妓啊，应该是有名声的，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所以呢，然后呢，这个他玛呢就坐在这个去提拿路上的这个伊拿印城门口啊，这个伊拿印的意思呢就是双拳或者双戟。有个牧师说这个双拳就暗示了这个他玛要生两个，我想说这个有点想多了，这个是不太好的洁净习惯，我们不要这样说。圣经中呢很多故事呢都是发生在井旁边的，比如说雅各遇到拉结，比如说呢主耶稣遇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等等，对吧？ 其实呢，这个事情是太正常不过了，因为古代呢没有自来水，它没有河的地方，那么水的主要来源呢就是井。那么井作为一个大家共用的这个设施的时候啊，它一定是在一个比较开阔的这个公共的空间，应该一般呢或者是村口，你知道吧？所以一个人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最容易在这个井这里啊遇到人啊或者打听事情什么的。所以，对于圣经的年代啊，有人的地方有井，有井的地方呢有故事，这个没什么稀奇的。但是呢，这个伊拿印城呢还是有一点点信息量啊。你想象一下看看，影响一个城市能发展有多大的这个因素有什么？现在来说，这个工作机会是重要的因素，对不对？哪里有工作，哪里就有人。另外一个呢是地段，如果这个地段地处交通要道的话呢，它机会就多，人也多，是吧？那么，但是呢，这个城市的扩张啊，它还是有一个限度的，你知道？比如说附近的地形，附近有没有山啊或者河啊什么的，限住它的边界，你知道？或者说是这个本地的各种资源，土地啊、水呀、啊，它够不够用，它决定了这个地方的容量啊，是一个有限的数目，知道？那么我们现代呢，有强大的物流，有自来水，所以这种硬性的这个容量的局限啊，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古代呢，就非常明显，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啊，一个城市能够长多大，非常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它的水源有多少，是吧？所以井呢是一个稀缺的资源，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只有一口井的话呢，那可能只是一个村，是吧？那么这个伊拿印城呢，它就是意思是双泉双井的话呢，它就有可能就比一个村大一点呢，或许达到一个小县城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这个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很有关系，你知道吧？如果一个地方很荒凉，人流量很少，一个穿着妖艳的美女坐在路边，那这个事情就很突兀，就很奇怪，你知道吧？这个像《西游记》里面，如果说你在荒郊野外遇到一个女的，那八成是妖怪。所以这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犹大呢就未必会上钩，你知道吧？但是呢，这个伊拿印啊，它如果是个小城，有一定的人口的话呢，那这个城门口啊，就是一个地方的集市。那做买卖的在这里，找长官来断定是非的也在这里。再加上呢，这个城门口是在去亭拿的路上，亭拿应该是个大城啊。那么很可能呢，这个呢就是一条主干道，来来往往的人是非常不少的，你知道？所以他嘛往那里一坐，很正常，没有违和感。所以简而言之呢，在这里的这个热闹的这个集市当中啊，犹大呢迅速的进入了度假气氛，啊，进入了 party 模式，他要放飞自我了。现在，所以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啊。你看这里又是看见啊，犹大呢完全被他自己眼目的情欲所驱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啊，他马一定非常漂亮，你相信吗？因为把自己包起来，还能够勾引到人的话呢，那绝对是魅力非凡的。16、17、18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是他的额驸。他马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马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弹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弹头呢？”他马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犹大没有认出他来，犹大就过去就说：“我们同寝吧。”这个原文的话呢，非常的赤裸，非常的露骨啊。他马就说：“那你给我什么呢？”他说：“我给你这山羊羔，这个是一个蛮高的价格，你知道吗？”可见出手阔绰，等同于说呢，爷不差钱。而且呢，他不仅是羊羔，他还有羊群，而且他还能打发人给你送来，这是妥妥的这个大佬的气派，你知道？所以犹大在这里呢，他在显摆，他在炫富。他马说：“那给我什么弹头呢？”换句话说，别说那么漂亮，给点抵押先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本章的主题是什么？本章主题是诈骗嘛，对不对？是欺骗嘛。所以呢，对于欺骗的人，你就不能太相信他，你知道？你要找他要一个弹头。所以，这个犹大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弹头呢？” 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印是什么东西？印就是戒指，古人用戒指来打印，所以这个戒指呢，就是表明他的这个身份，你是谁，你知道？那么带子是什么东西呢？不太清楚，我查了一些，也有一些解经书说是项链啊。那么项链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什么生活必需品啊，但是呢，对于土豪来说呢，项链是一个可以非常显示他身份的东西，你知道？他不仅要挂金链子，而且金链子还不够，上面要挂点更值钱的东西，要挂点什么玉佩呀，或者说是什么，很有价值，能够非常显示他豪横的这个地位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手里的杖是什么呢？手里的杖呢，往往是代表一个人的权柄，你知道？无论是法老还是波斯王，他们的这个手里呢，他都是拿杖的。所以这个三样东西啊，它代表犹大的身份、地位和权柄，你知道？所以你看很好笑，犹大是一个诈骗犯，是一个很会骗人的人，结果呢，他现在他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被人给拿走了，你知道？代表他的身份、地位和权柄的信物被人拿走了。你如果正常来说啊，一个陌生人他管你要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和钥匙，你能给他吗？肯定不能，对不对？但凡正常一点的人，肯定都不会给他。但是呢，此时的犹大呢，他已经完全被他的情欲所控制，他不顾一切，你知道，把这最重要的东西，给出去了。所以这个又像谁呢？像以扫。以扫呢，因为很饿，所以很饿的时候呢，他就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轻易的卖了他的自己的长子的名分。19节，他马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他马仍然穿上了他这个做寡妇的衣裳，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信实的人，他不是一个放荡的人。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他还穿着他的这个寡妇的衣服，很不一般的一个人啊。20到23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弹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这个事情啊，可以看出什么呢？可以看出，这个希拉啊，真是犹大的这个关系非凡的这个狗肉朋友啊。因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啊，一个能够去帮他付嫖资的这样的一个人，绝对是关系非同寻常。因为他不但呢可以知道他的丑闻，而且呢还可以帮他去代理处理这些丑事。那另外一方面呢？犹大呢，应该是非常有钱、很有地位的，而这个希拉呢，是他的跟班小弟，所以这种跑腿和丢脸的事情呢，交给这个小弟去干就可以了。那么你思想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希拉带着那只羊羔，到了伊拿因城，见人就问哪里有妓女，你知道吧？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知道非常的丢脸。人家说我这里没有妓女，如果你还去还问的话呢？那就更尴尬了，别人就想这个人什么毛病，什么色情狂，早都告诉你我们这里没有了，你还来，你知道？所以犹大呢，他一想这一点呢，他就知道很丢脸，然后找不着算了，你知道？就让他拿走吧。所以呢，他很郁闷呢，也很无奈，你知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24节，约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额驸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这个一般的摩西律法当中啊，普通的奸淫罪啊是用石头打死啊，只有一些更严重的罪才用火烧死。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一点点罪恶都不要留下来，你知道？所以这个利未记20章14节讲到呢，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恶。利未记21章9节，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她焚烧。 所以只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罪呢，才要用火烧了。而犹大此时此刻脱口而出的把它烧了，可见什么？可见犹大呢非常强烈的质疑啊。这个呢和他自己的放荡和虚伪呢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啊。所以犹大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用人渣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啊。这个经上说呢，用两样的升斗呢。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呢，都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25、26节，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呢，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所以这里呢，这个犹大承认说啊，他是跳过了一些细节。那个原文里面呢，是犹大辨认了那些东西，然后呢，承认说他比我更公义啊。他看到呢，这个他玛的这个信实，看到他玛的这个坚持，然后呢，也看到自己的欺骗、自己的丑恶啊。所以他承认，而且悔改了。怎么知道他悔改了？他从此以后，他不再与他同寝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可能是成为犹大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故事的主要情节啊，到这里呢，基本上讲完了。那么这里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他玛为什么要费尽心机，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怀孕生子？你知道，如果他是想要一个孩子的话，那很简单，他改嫁不就行了嘛，对不对？丈夫死了之后呢，这个妻子啊，是不受这个婚姻的约束的，是可以再嫁的。那么，如果他选择这条路的话呢，完全不用这么多年的这么辛苦守寡，所以他要的呢，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犹大家的孩子。但是如果哈，仅仅解释为她要为她丈夫留后，因而歌颂他如何义薄云天的话呢，那这个就像有些人将《路德记》里的路德仅仅解释为一个孝顺婆婆的媳妇，来歌颂她的美德一样的。那就沦为呢人间的鸡汤，那它是不配被记载在圣经当中的。你记住这个，如果仅仅是鸡汤的话，它不配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啊。我听到有一些讲道，有一些传道人会在这个，比如说母亲节的讲道上面，会歌颂母亲的伟大什么的，这一些呢都是偏离重点的。那圣经里面的话题，或者说是主日讲道的话题，如果解读到今生的鸡汤的层次的话呢？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进到永恒的层次里面去解读永恒的意义。你知道，我们讲到呢，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啊，是出于他弟兄们的恶意，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也说，更是出于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以色列全家可以搬到埃及，你知道。那么神让以色列全家搬到埃及啊，他是有目的的，你知道，他有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的。短期的目的呢，就是熬过眼前的这个饥荒，能够存活下来，你知道。中期的目的呢，就是400年后，等到亚摩利人的这个罪恶满盈之后啊，要用这个壮大的以色列人为刀去审判迦南七族。还有一个更长期的目标，你知道，这个是真正的重点，这个长期的目标是真正的重点。就是要将这个家族啊，给他养大成为一个民族，然后呢，救主要从这个民族当中出来，你知道，这个民族的语言、律法、风俗、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要成为救主的见证，这个才是圣经的最核心的重点，你知道。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知道呢，这个37章、39章啊，讲约瑟支派的事情啊，这个只不过是预备土壤，你知道，而38节这个三明治中间的那块肉啊。他讲到犹大支派的事情，这个是预备种子，你知道，预备救主的到来，这个呢是更重要的重点，你知道。所以你要知道呢，作为以色列民族啊，他们最珍贵的家产啊，不是说有多少地、多少牛羊，你知道，而是救主从这个家族而出，你知道，或者更缩小一点呢，救主将从犹大家族而出。当然这些事情啊，这一伙他玛和犹大都还是不知道，直到呢雅各临终前的预言，他们才知道呢，这个救主要出于犹大家。 那么对于他马来说，他的现实是什么呢？他的现实是他的希望断绝了，你知道吧？他是个外邦人，他的丈夫死了，他又没有儿子。那么虽然他也知道，也相信救主要从这个家族而出，但是跟他没有关系了，你知道？这个尼西米记里面呢，这个那些外邦人要跟尼西米他们一同来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对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所以他嘛，现在的状态呢，就是无份、无权、无纪念，但他相信神，他渴望在神的产业里面有份，你知道？他渴望在神的产业上面是有份、有权、有纪念的。所以，因此呢，他的行动就是他做了这样一个超乎寻常的选择，你知道？按照世俗的这个道德伦理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够理解的，你知道？但是呢，你放在永恒的意义上面。你就能够理解，而且知道呢，这个在神看来是神看为好的。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讲啊，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啊，必须信有神，而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知道？所以神明显是喜悦这个他嘛的，所以神就回应他嘛，你知道？神怎么回应他呢？神让他得偿所愿，让他一次就怀上孕，你知道吧？这个呢，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你如果不是时间上刚刚好的话，是不会怀孕的。但是呢，神就是要让他刚刚好，你知道吧？所以神在他的这个主权当中啊，他在掌控的这个一切，包括那中间有两次有两个不知道是谁的人跑去告密，你知道吧？一个跑去告诉这个他玛说你的公公要上提拿去了，另外一个呢跑去告诉这个犹大说你的儿媳范建英怀孕了，所以这些人啊，不没有名字的人，他们都是在神的这个主权的安排当中的，你知道要促成这些事情的这个发生，你知道，所以神纪念他的信心，神让他一次就怀上这个孕。而且呢，神让他在以色列当中成为一段佳话，你知道？这个呢，在路德记的4章12节里面，当路德嫁给这个波阿斯之后啊，就别人祝福这个波阿斯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啊，所以他玛呢，这里面呢是，相当于是被列到那种应当被纪念的那种老祖母的这种地位上面去了，你知道，他成为以色列当中的一段佳话。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他的名字呢得以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呢，出现了有5位女子啊，分别是他玛、喇合、路德、拔示巴和玛利亚。其中这个5位当中啊，唯一没有写出名字的是拔示巴，你知道，经上写呢，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为什么不记载拔示巴的名字，而又另外记载另外4位的这个名字呢？原因就在于这里，圣灵刻意的在此处要做一个突出，做一个划分，你知道，他玛、喇合、路德、玛利亚，这4个人都是信心的伟人，前3位呢都是外邦人啊。都是对神有信心的外邦人，他们抓住神的应许，然后神就喜悦他们这样的信心，神就赐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所想，你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啊，绝对是超过这个他玛所求所想的，他不会想到他的名字呢会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的，你知道？所以呢，神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神厚待那些凭着信心寻求他的人。神树立这些人为榜样，神喜悦我们去效法他们，你知道？马太福音11章12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路加福音13章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许许多多的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你知道？所以，当你思想福音的时候，你想到将来有许许多多的人是 没想要进去却不能进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你会多么努力的去把它传给你的亲友，你知道。所以呢，这个行走天路啊，要拿出一种什么气势呢？要拿出一种在北京挤末班地铁的那种不拼命向前就挤不上去的那种气势来，你知道，要竭力向前。这个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保罗说啊，这个如今长存的呢，有信、有望、有爱，你知道，这个盼望和爱心的基础是什么？都是信心，你知道。所以盼望和爱呢，是信心的结果。因此呢，有没有永恒的盼望，有没有这个基督里的彼此相爱啊？那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的衡量，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关于盼望的道理啊，讲的太少了。我们有很多讲爱的，也有很多讲信的，但是讲盼望的道理讲的太少了。基督徒呢，应该要常常的被提醒，你知道，你的盼望不在这里，你知道，你的盼望在永生里。而永生如果不常常被提起的话呢，教会的讲道呢就会鸡汤化，你知道，基督徒呢就会土鸡化。你本来呢，你应该是翱翔的鹰，你应该要有一个属天的视野的，结果你变成一只走地鸡，你知道，每天都看见的都是地上的属肉体、属血气的东西，你知道。所以这个哥罗西书3章第1节里面呢，这个保罗说啊，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知道。所以我挑战大家一下，我们思考一下自己哈，我们如果真的是称为是信耶稣的，得称为神的儿女的啊，永生的事情你也都相信的，那么我要问你，你平时有没有常常思想永生的事情？就是说，永生的事情在你的日常的选择当中，在你的一切的决策当中，有没有发挥到一个作用？那就是说，你做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永生的事情？那个说明什么？说明你做选择的时候没有带着永生的盼望。如果你没有带着永生的盼望，你很有可能不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你知道。所以，如果你是我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你需要悔改，你需要反思你自己的信心。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一些时刻、一些 moment、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像他玛一样，为着永恒的纪念呢，去竭尽全力、去拼命一搏的？你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讲到这里呢，还没有完，因为主要内容讲完了，最后呢，还有一个花絮啊。花絮呢，就是27节到30节，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伸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这个法勒斯和谢拉，哪个应该是长子啊？本来好像应该是谢拉的，他的手都伸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呢，法勒斯后来居上，先挤了出来。那么谁是长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作为吃瓜群众，我们可能会觉得，我管他谁是长子呢，爱谁谁，对吧？但是呢，这个你得要进到他的时空，进到他们的文化，进到他们的立场当中，你立刻能够体会到这个关系重大。现在假设你是法勒斯和这个谢拉当中的一个，这个关系太巨大了啊！如果你不属灵的话，我就从属物质的角度讲给你听，关系怎么巨大。从属物质的角度来说啊，分产业的时候，长子要比弟兄多1倍，你知道？你说重要不重要？你就晚了那么1秒钟出来，你分家产的时候，你就要少一半。而更重要的呢是属灵层面，属灵层面上呢，这个长子啊，他是族长。他是继承主神和祖先的这个约的，你知道。我们之前在讲雅各的时候讲过，雅各他们这个家里面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约，跟神的约，你知道。所以现在呢，谁能够作为这个家族的代表，能够持有这个约，你知道。所以长子呢，他是继承这个约的，然后呢，他也是承载这个约里面的福分，你说他重要不重要？所以雅各他要抢的是这个，神纪念他；法勒斯要抢的也是这个，神也纪念他，是吧？所以 法勒斯最后呢也是记载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贯穿圣经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在后的将要在先。有一些人可能信主比较晚，但是呢他为主大发热心，竭力的奔跑，他最后呢就像许多原就比许多原先在以前的人呢更加的讨神喜悦，更加的为神所用，你知道。所以我们都要力争当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事情被记载下来啊，就是神在鼓励我们学他们。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这个收生婆说的这句话，他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这句话呢这个 KJV 的翻译啊是 How has no broken force this breach be upon thee、啊、这个古英语难懂，我们简化一下， How has you broken force this breach for yourself， 翻译成中文就是你怎么做到给自己突破了个突破呢？所以从属地的角度，从外表的角度来看啊，这一章的主题呢是一个欺骗，但是呢从属天的层面上来说，从暗的这个主题来说，这一章的主题是突破，你知道。所以呢基督徒的生命要长进的话呢，一定要经历突破，一定要经历自己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你知道，才能奔跑天路。那我们也看到呢基督徒里面呢有喜欢学圣经的很多，有喜欢参加各种培训的很多，但是愿意凭着信心去突破的人很少，你知道，这个呢非常重要，因为你这个突破呢就是被神雕琢，被神塑造，被神带领的过程，这个才是真正的跟随基督，你知道。所以呢他玛呢是这个是一个凭信心突破的人，法勒斯也是。那么最后的问题是你呢还有我呢，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